各位大家好，这一次的题目我们讲的是生死之间明明白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那是因为我们众生在生生死死当中，我们都是不清不楚。那在不清不楚当中，我们在生死轮回，它太可怕了。所以我们来面对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最根本的一个课题。那在我们中国的系统里面，孔子曾经在《论语》里面讲：“未知生，焉知死。”好，那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讲？孔子有他的因缘在的。譬如说，孔子讲说：“啊，从皇帝、从国王哦，到一般人，都是只问死后的事情，哦，只问鬼神，不问苍天，只关心鬼神的部分，不问我们老百姓在生的时候能不能安居乐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孔子很关心的是生，而不要谈死。所以未知生，焉知死。那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死，那是不是也可以知道生？那我们看看这个问题。那佛陀怎么说？佛陀告诉我们，佛陀要知道生，也知道死，知道死也知道生，知道生以后才能知道死，知道死的以后才知道生。你看佛陀是不是很有智慧？这个就是佛陀跟世间里面的圣人他们不一样的地方。那孔子讲：“子不与怪力乱神。”那佛陀呢？通通知道，一切法当中得自在的佛，他告诉我们，从地狱、从畜生、从鬼神、从阿修罗人到天界，从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通通讲。而且不止这样哦，如果你更清楚的话，你知道佛陀连生跟死之间明明白白，而且还告诉你一件大秘密。佛陀告诉我们，不生不死，没有听过哈，那太好了。好，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了解到不生不死之间的秘密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一次来讲讲生死之间明明白白，我们不要到死的时候还模模糊糊，然后死之前的生也是颠颠倒倒，那这样就不好了。好，那在讲这个之前，我们要把死的状况之下说讲清楚。那死之前就看看我们在人间里面曾经有一个人那是一个女众。这个女众她在世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护持三宝在家里面也是孝顺父母的。那她这么的做得这么好这么孝顺，那平常看到受苦的人她知道去布施，要去帮忙他，而且他相信佛陀又相信佛说的法，然后他持戒了，受戒持戒。等到他临终的时候的那个时，他看到天上的天宫出现，哇，他很快乐。那是什么？那个叫中阴身，有时候叫中有啊。那在这个中阴身出现的时候，他很高兴，他高兴说还好。我在这一生里面有布施，有行善，有孝顺父母，有恭敬三宝，有受戒，有修行，所以往生到天上去了，这是我很快乐的事情。还好还好有早一点行善修行。但是另外有一个女众，她就不是这样了，在家里面脾气很大，对父母亲都不太客气了。听到她的这个好朋友劝她说：“哎，我们去寺里面拜佛吧，才不要浪费生命，我不会去享受快乐吗？还跟你去做什么？”那他这一生里面就在这种环境之下，享乐主了，草莓主了，到临终的时候，他这时候看到的是地狱的景象，黑黑暗暗的，里面都什么都不知道是什么。这时候他恐怖了，而且无常大鬼准备要来抓他。当无常大鬼要抓他的时候，那种又是火又是黑暗要烧他，这时候他 感觉到太可怕了。中阴线前啊，这时候中阴线前准备要抓他走了。他这个时候想啊，我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那个好朋友劝我能够赶快布施行善，能够受戒皈依三宝，为什么不要呢？哦，平常造这些恶业啊，所以后悔来不及了。这是中阴身的状况，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死了，临终的时候，中阴会现前。那当断气的时候，那叫做进入中有啊。断气的时候呢，我们叫做死有死。那死了以后，就进入中有。那中有到头生到下一生的时候，哦，那个叫做生有。那生有以后，就是进入到本有。那在本有当中，我们有一段时间，哦，这个时间长短不一定。那本有一段时间以后，当断气的时候又是死有，哦，死有一刹那又进入到中有，中有一段时间又投生，要变成生有，啊，生有一段时间又进入到本有，这是我们在生生死死当中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当中如果能够知道一下中有的状况，那我们对于生前我们会知道怎么做。所以孔子虽然讲说未知生焉知死，但是佛陀跟我们讲说，我们要知道生，也要知道死。知道死也知道生，那我们对于人生现在活着要怎么做，我们会很清楚了。这是我们的福利，哦，这是我们佛教徒最好最好的福利。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怎么把握，哦，那在我们的一个佛经里面常用到的一个偈，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偈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么做了，哦，那这个偈叫做有生无不死，逢高必堕落，何谓要当你积聚终消散。这是我们佛经里面很有名的一首偈。这个偈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间都是无常的，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啊，那什么叫有生无不死？不管是地狱的众生，不管是畜生的众生，还是恶鬼道众生，还是阿修罗，还是人道，还是天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天，不管是谁，甚至连阿罗汉，生了以后都一定会死了，谁都逃不了。如果我们诸位，你如果细腻一点的，你如果细心一点的，你如果是有智慧的状况之下，你会看到一个这句话：有生无不死，你会怎么办？你会厌离生死，这个是我们的智慧。好，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培养这一点点的敏锐的观察力的话，我们的智慧升起，你就跟佛越来越接近了，就跟法越来越接近，就跟生越来越接近，这个就是智慧。好，对于有生无不死的无常体会到了以后，我们在平常里面你也体会到一点，也就是从高必堕落。好，这个比较举平常的例子，当一个人他从在小孩子的时候，哦，小孩子没有什么地位的，哦，到了妈妈生了弟弟，我这个升级为哥哥了，然后以后结婚，升级为丈夫，再结婚，再太太生孩子升级为爸爸，哦，再升级为祖父，那在外面从客员到客长到经理到董事长到总裁，你在这样崇高的一步一步登天的时候，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有一天会从这个崇高的地位上掉下来的？为什么？如果不是人家拥护你，你还能站在那个位置吗？不可能。但是有谁能够永远拥护你？没有，别人也不会永远拥护你，何况福报也不可能永远拥护你，而且这个身体也不会永远的拥护你的。好，这个在过去有一个国王，哦，他在平常里面他做的也算很好，不是坏人，哦，不是恶人才会 崇高堕落，地位堕落而已。在连当一个国王，他都会有这种现象。虽然做一个护法的王，但是当他平常都布施行善，但是在最后他生病了。生病了以后，这个时候他的王子、他的大臣看到他已经病危了，没办法了，就所有大臣都把他的王位、所有的一切国家所有的，通通交给王子，让太子来登基。国王这个时候要做什么好事情？有办法吗？没办法。这时候只有剩下什么？剩下半个苹果。那半个苹果拿在手上，本来所有的国家通通是我的，但是等到我的临终的时候，我的王位，我连要布施一块钱都不行，只有剩下我在吃的这半颗苹果而已。这时候他很感叹，我能够掌握的也只有这半个苹果，我的地位瞬间消失。所以这个崇高必堕落的皇帝的王位也要消失、哦、平常福报好一点是到临终 才消失，福报如果不好的半路就消失了。尤其我们现在这个民主时代，可能四年就没了、哦、可能八年就没了。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有智慧的人会想到什么？我们智慧的人想到借着这个一点点的名跟利、哦、能够再去布施行善，能够利益众生，这是掌握到无常因缘之下赶快修。那顶好的就是借着有限的生命赶快解脱、哦、赶快生求解脱生死、哦、这个地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再来是何谓要当离。我们都知道在中国里面、哦、我们有所谓他乡遇故知、哦、在他乡遇故知里面很快乐啊，好朋友在一起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哦、那还有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家人团圆，家人团圆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但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对不对？这是何谓要当离，你不得不分开、哦、那我们都了解到这个话，你会从这里面体会到什么？体会到如果不想这样爱分离的苦的话，最好就是没有和会，或者说你在和会的时候你根本没有爱，有缘则生，无缘则灭、哦、那生就生，灭就灭、哦、我不执着、哦、那这样的和会在当你的时候无所谓、哦、好，这是家人亲友之间在无常的状况之下我都能够掌握住我应该要把握的佛法、哦、第四个是积聚中消散。好，这是第四个。比较平常的是我们的财务，我们从白手起家一无所有，一点一滴勤勤劳劳的这样累积累积我们的财富的时候，我们众生的习惯是什么？会看着我们的银行存款是不是从十块钱变成一百块，变成一千块、一万块，在这样的累积之下慢慢累积，你会看到每一颗零在增加的时候增加到七位数、十位数，你会很快乐，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知道一下这个财富它会消失掉的，不会永远存在在那里。好，如果说我们看到921地震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地震的时候有人在国信，我们南投里国信那个9/23、啊、有人在那个地方一辈子20年之下做了一些行业，赚了多少钱？一块土地在9/23那边，有谁想到那个山会塌下来？但是还是塌下来，积聚中消散，还是塌下来、哦、那买了2栋房子，房子也垮了，那不是消散了吗？连房子都垮了，本来不动产这下子变成动产，动得真惨啊！实在是积聚中消散、哦、那么可爱的孩子、哦、两个孩子也在这个地震之下死了，谁知道谁想得到台湾竟然出现这种大地震，地震到最后财产也没了，人也走了。所以你看看 有生无不死，崇高必堕落，何谓要当你积极忠孝善。看到这个地方，我们要赶快想到最好是能够解脱生死，不要再轮回，这是我们一直要强调一直要把握的。那在还没有解脱生死还在轮回当中，我们看看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的那个中阴身是什么状况。那所以在俱舍论里面我们看到有两首偈，那两首偈一个叫做唯我为无我为诸运烦恼业所为，有中有相续入胎如灯焰，如影次第增相续犹惑业，更去于世故有轮无出。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在我们的生命流里面，我们众生的生命当中，我们其实是没有自我的，但是我们众生执着自我，所以为了我还有你，为了我跟你合我意的人，我就去拥有他执着他，男女之间就是这样。那不合我意的我就讨厌你不喜欢你，那你如果能够配合我的好，这是我的人，不配合我的人那不是，那是敌人。所以我们众生是不是活在这种里面，活在我跟你当中，二元对立。这个二元对立是什么？合意的如果是男女的话，我们众生在这个世界里面就追求三件事情，一个追求男女之欲，如果男生女生的话，合意的日久生情，你是我的我还是我的我要拥有你占有你这是男女之欲。第二个，如果不合意的，不管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还是你夺我所爱我说喜欢的你跟我在抢人钱财名财色名利，通通是一样，在这个地方的争夺之下，众生忙于争斗第三个，你看我们都市里面也好，乡下也好，是不是我们什么行业最好做？吃的最好做，可以吃得一塌糊涂，整天看到有人在吃东西，可以看到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吃东西，那众生忙着吃东西。所以最基本的，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忙着三件事情，男女的事情，还有饮食，还有争斗，你看忙这三件事情。其实这三件事情跟什么一样？跟动物没有两样。有没有注意到这种很好笑的事情？动物里面也是一样啊，你看那路上这个那个众生你看到路上随时会出现那种情形的，根本他没有什么廉耻的，他就在路上做事情啊。第二个，吃东西，你看我有一次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个情形，有一只狗在路上拉大便，十字路口拉大便，拉下来以后自己吃自己的大便实在是很可怜所以他也是吃男女。还有那个狗跟这个狗也是会打架的，咬来咬去的他也会不满意，不满意就咬他争斗。你看动物自己也是这样办这三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你有没有想到一点，如果我们人也是像动物一样的话，那不是很可怜吗？那怎么办？出家好了啦，出家求解脱。你看出家里面第一个离开男女之气的事情，第二个吃，出家人要控制吃的，最好出家人是日中一食，再不行日中早上跟中餐吃一次，晚上最好不要吃了这个在佛有教戒的，最好是只有吃一餐那我们不行两餐就好了嘛，不要三餐。三餐的话晚上也吃，我看连宵夜都吃了，那这样还得了那这样不是跟一般的众生一样？那还有第三件事情，出家人能够跟人家打架吗？不可以的，不可以打架。所以出家人有什么好争的？出家放下世俗的种种欲望，没有什么好争的，没有什么争爱人啊，没有争财产啊，没有争身份地位啦披着这一件咖啡色的跟披着红色有什么不一样？那只是衣服颜色不一样啊，所以没有在争什么咖啡色红色这种衣服，没有，没有在争这些，这个不是我们在争的。所以我们看到你有争 你有爱你就会苦，那没有争没有爱你根本不会有这些苦。所以最好我们摆脱这三件事情，男女之欲、还有饮食的贪，还有争斗，摆脱掉你会不会觉得人生里面才有真正的快乐、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当然我们众生都不晓得这个，没有自我之下为了自我而去争、而去爱，这个时候开始你我对立，二元对立，那不是敌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那变成非友即敌，变成这样子，那这样就很可怜了。那所以在这样之下，我们众生缘起五蕴，在这烦恼造业之下，就有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升起，没有自我之下可以升起五蕴。那这个色受想行这个身心五蕴是怎么来的？是因为烦恼造业而来的。刚刚讲的为了争男女，为了争饮食，为了争财富名利、所以在造业，造业之下你开始轮回，所以烦恼业所为。那在这个五蕴的烦恼业所为之下，人死了以后透过中阴身这样一直相续、死了以后中阴身出现到最后，他要找下一生的缘，下一生的父母亲，如果是以做人来讲，会往生到下一生的父母亲那边去，然后再投生去以后，下一辈子又生起来，又多一个生命起来。好，那到时候那个情况是什么？临终的时候看到中医生，那是这边讲的下面一个中有的形状。好，此一业因故，如当本有形，本有未死前居生刹那后。那在这里面我们终有终阴身要入胎的时候，那种好像这个身体我们已经坏了，那终阴身出现看到下一生的那个，比如说以人来讲，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精子跟卵的合在一起，他们精子跟卵的合的那个时候，这个终阴身他去掉进去投到里面那个精子跟卵，所以叫做受精卵的合好、这个业力的中阴身跟它合加起来，好像上一辈子的蜡烛已经用完了，然后但是它的火还有一点飘掉到那个精子跟卵受精卵里面去，火扑进去了、就变成下一生的那个生命，那个好像又一支蜡烛又燃烧起来，所以这一生的蜡烛灭了，下一生的蜡烛又升起来，所以叫入胎如灯焰。好，那像如影次第增，好像就引火一样，这个火灭了，引到另外一个火起来，如影次第一个一个这样增起来、但是为什么会这样？相续有惑业，惑就是烦恼，贪嗔是烦恼，业就是业力、那这个善业跟恶业当中相续当中啊，详细的等一下我们在中阴九门里面讲清楚。更去于是故有人无出，那一直导向后面的生死里面去，下一辈子啊，那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没办法形容，从哪一个地方开始无法形容啊？有人无出，有一个轮回，但是没有起头。好，这是中阴九门里面的。我们看到生死轮回是这样的轮回，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一点以后，好，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说这一辈子要将死的时候，我们随着我们所造的善恶业，好，此一业因故会引导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到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恶鬼道、畜生道跟地狱道，这个叫六道的指引，好像一条绳子牵着我们到哪里去，那个像布袋戏一样，布袋戏我们在拉，布袋戏在演，那个傀儡在拉，傀儡戏，你都是这样被牵牵引引的，拉你到天上就到天上，拉你到地狱就到地狱，那是为什么？是我们的业，拉我们到这个地方去，所以此一业因故，如当本有形，当下一辈子的那个本有，也就是下一生 这个中阴身会现起那个下一辈子的那个样子出来。好，在临终的时候，那个现出来以后，那个形状出来了。所以，本有未死田，居生刹那后。好，那下一辈子的那个生命的样子，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中阴现前，那这个时候开始他要去找啊，找他的投生的缘啊。那我们掌握到这一点以后，我们看看中阴身的状况有九个特质。好，那在这个九个特质里面，第一个是中阴身也会看哦，中阴身也能够看哦，他也能够看到其他的众生的状况哦，但是其他众生状况看不到他。譬如说中阴身如果是下辈子他出现的时候，他如果是人的话，我们这种人看不到那个人哦，看不到以后他要投生为人的那个中阴身哦，但是那个中阴身看得到我们这种人哦。所以中阴身的第一个是眼镜门，就是同镜天眼见，就好像有清净的天眼一样，他看得到啊、哦。那如果说有一个中阴身要投生到我们家里面来，那他看得到我们的状况，我们在走路，我们在跑，好、哦，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他都清楚。那他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是人的话，他就等待那个因缘，等待投生的因缘啊、哦。那如果是天上的那个中阴身，他看得到人，看到阿修罗，看得到畜生、地狱、恶鬼的，所以人跟中阴身，他的这些六道的中阴身，如果是天的中阴身的话，看得到下面六比他低的低界的这个中阴身，他都看得到，而且连那个业报身的这个都能看得清楚。好，这个叫净天眼见。那如果是畜生道的中阴身，他只能看到畜生道跟地狱道；如果是恶鬼道的话，他可以看到畜生道、恶鬼道跟地狱道，但是他看不到上面的这些人道或者是天道了，因为比他低级才看得到，比他高级的他看不到。这个他的眼所见，就像清净的天眼一样，能够看到这些。所以我们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会不会觉得中阴也是很有趣、看起来很有趣，不过如果堕落到中阴的话就不有趣了、这是要注意的、这是眼所见的一个范围、眼。那第二个是行数门、眼同镜天眼见，夜通几聚根、那个中阴身他在跑的速度非常非常快的好、那个好像我们念头，譬如说我们现在想，我现在想到美国的话，是啪马上到美国去了。中阴身也是一样，他可以从这边一个念头就啪跑到美国。如果美国那边有投生的因缘，他一下子马上到那里去。好、这是中阴身的情形。为什么这样？因为业力的关系，业力让他能够很快的能够到达那个地方。好、那而且中阴的状况之下不会受到什么拘束，那个他的速度快，你用铁门钢门去挡他都挡不住，因为他不是这种东西、他不是物质界的东西。那甚至包括那个如果有一个天人跟他挡也挡不住的、没有，因为业力不可思议，可以让他很快的 就到达他要去的地方、这是业力在推动他，所以它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好，第三个是聚根门，中阴身也是有像我们这样的，有眼、耳朵、鼻子、舌头、身体，还有心。好，有具足六根，甚至中阴身我们讲说，他在下辈子要做男的、做女的，是升天下地狱，他都已经有那个样子出来了。所以中阴身他的样子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有具足六根具足，而且男女都已经有了。啊，你想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如果献起什么，如果这一生死的时候献起的是一只猪，让你怎么办？什么都有，猪的样子，你就看到你自己是猪。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个刀子要割下去了，就是啊，这一辈子完了完了，准备受苦。好、所以六根具足，具根门 好，那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无碍不可转。无碍就是没有什么障碍，众生没有什么可以障碍他的。即使像我们在民间里面所看到的那些电影里面演的，铅还可以挡什么？挡什么？那些什么超人，超人的什么神通？但是众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啪，没有什么障碍，很快就到达。所以能够到达哪一个地方？哦，这个是没有什么障碍的。那还有一个是不可转，没办法转变。他没办法说，众生已经现出猪的样子，你叫他转为成鸡。他是猪，你不可能转为天人；他是猪，你不可转为人。好，这个地方是有一点要注意的，他不可转了，因为除非他已经转为其他的道以后，再透过修行的方式再转，所以众生是不可转的，已经现起是没办法。但是还没有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可以转的。虽然看到中阴，但是还没有断气，那是可以转的。如果听到这一点呢，知道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修行，或者说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要在这个还没有断气的时候赶快帮他。好，或者如果真的断气了，中阴已经去了，死了以后的中阴漂浮的状况之下，随时要找投生的因缘，那他转的下辈子，你再帮他做。好，这个是有一些我们。对于我们过世的人，我要怎么做？这个是值得你思考的。好，这是不可转门。第六个，食香非久住。众生吃什么？众生没有吃我们这个食物啦，没有在吃我们这些，什么馄饨汤啊，牛肉面啊，没有在吃这些东西的。众生他吃的是闻香，他吃的是这种香气。这个香气我们在平常我们也可以闻，也可以吃进去肚子里面，好，也可以吃到甘味或者苦味。中医生是不行的，中医生没有在吃那些东西，中医生只有闻到这个味道。但是中医生他闻什么？看他的福报。好，如果是恶鬼道的中医生，那就完了。恶鬼道中医生，你如果拿一个很好的东西要去供养他，很香的东西供养他，福报不够，他还是看不到闻不到这些香味的，它闻起来还是臭臭的，很臭啊、所以这是恶鬼道的状况。那三恶道的状况当然都是一样的，只有天上的那些闻到是很香的，因为它福报好嘛。所以这个地方是所食门哦，食香啊、香跟臭啊、第七个是住食门，这个非久住，终身他没办法在这个中阴的状况之下待很久，没办法。那可能他只有一刹那，比如说大恶的人、跟那个大善的人，很善的人他马上往生到天上去，那恶人他马上下地狱去，这是很快的。大善人跟大恶人都很快，那其他有的人他会在这个中阴身的状况之下，可能有七天的生命，有十四天的生命、二八三五，四十二三四十九，有七七四十九天的这种情形。那每一个中阴身，他在这个时候，他都会有投生的机会。四十九天之内，他都投生，能够往生到他下辈子去。好、所以他不会待很久，原则上会有四十九天的时间让他去投生，不是说必定是四十九天，就是在这四十九天之内，除了像转轮圣王这种。我们以前讲过的转轮圣王会让他的时间、可能会拖延拖延拖延到以后的转轮圣王的因缘要成熟了可以了、他才出现。那个时候转轮圣王的出现的时候，那个中阴的状况是很久的、这是特别的清醒。第八个结生门，第九个是形状门。结生门有导心去欲尽，湿化染香处。什么是导心去欲尽？这里面有一点很微细很微细的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就觉得啊，生死轮回实在是太颠颠倒倒了。倒心就是颠倒的心。什么叫颠倒心？我们在人间里面呢、我们知道那个有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伦常的关系、那在世间的颠倒里面就看得到了， 那个中阴身，我们如果是人的话，已经现起这种女生的样子。那如果要投生到下一生的时候，会看到父亲跟母亲在那边在一起。那父母亲在一起的状况之下，这个女生会讨厌那个母亲，会喜欢那个父亲，然后会对母亲嗔恨，会对父亲喜欢，所以就这个时候就入胎了。这个叫颠倒心嘛，因为怎么在那个时候，他本身也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他以为他是跟他在一起，所以就入胎啊、哦。那所以如果是女生的话，投生在母亲的胎中啊、哦，那这个时候他的情形会在这个母胎里面、哦、女生会身是向外的，啊、哦，是背着母胎。那如果是男生的话，他入胎的时候他是看到那个母亲，喜欢母亲，讨厌那个男的，讨厌那个父亲。所以他在母胎里面，男的是面向着母亲的，这是叫颠倒心。但是他那个时候看到什么？看到那种情景，让他喜爱那个情境，他以为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这叫倒心去欲境、哦、去奔到那个无欲欲望的那个情境里面的。好、哦，这是以胎生来说，啊、哦，湿化染相处，湿生跟化生，这是我们讲的湿生、化生、胎生、卵生。湿化染相住，湿生跟化生，比如说天上的天人跟地狱的众生都是算化生，它是透过因缘所生，那个化生到天上去，那都是染香。刚刚讲的天人的香是很香的，地狱的香是很臭的，它叫香尘，但是其实是臭的。鬼也是一样，那苍蝇、孑孓、蚊子这些的，这个叫因缘所生的湿生，它随着那些外在的可能那些水分啊，这因缘所生孑孓嘛，哈、哦，我们知道，那长在水里面，靠着有水的地方才会生起来，那叫湿生，好、哦，湿化这些都是蚊香，啊、哦，湿化染香处，这是他们烦恼所生，叫结生门，结就是烦恼打结的，哈、哦，所以心里面打结，所以就堕落轮回去了、哦、那第九个形状门，众生他在走的时候有他的样子的、哦。众生在走的样子，往生天上的人是头向上的，往生做人的时候是横着走的，畜生的样子也是横着走的，那鬼的样子也是横着走的，只有下地狱的时候是头是向下，咚咚栽下去。哦、这个叫、天所上三横。地狱头归下，往生天上的是头是向上这样子、哦、那我们看到这九个，我们看到中阴九门里面有同进天眼见，夜通几聚根，无对不可转，实相非久住，倒心去欲尽，湿化染相处，天手上三横，地狱头归下。我们看到这个，你会看到其实一出现中阴的时候就很苦了。为什么？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一生里面的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已经够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像刚才讲的，如果真的中阴身现前，我们要现起的是人道天道的中阴身，不要现起的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里面的，譬如说像猪羊牛氓、蚂蚁蟑螂这些，现起这些的中阴身，那你不是很惨啊？所以我们在了解到中阴九门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要把握到现在，就从此刻开始赶快修。怎么修？皈依三宝、哦、然后听闻佛法，有政治正见，有政治正见，因为我们在行做的时候，我们身口意都是有正确的合乎佛法的、哦、不会造恶业。好，那在这个之下，我们记得要从现在开始把握到临终的那一刹那，不要等待，不要拖延时间。那这个佛经里面阿含经，佛陀的释迦祖里面曾经有一个叫摩诃难的那个长者啊，那个富翁，他跟有一次他到佛陀的金色里面去跟佛陀请问一件事情，他跟佛陀说：“佛陀，我虽然信仰三宝，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很多的那种大象啊，还有牛啊，哦马啊，他们跑来跑去的，如果哪一天我不小心的时候，我被他们撞死了。”当我死的时候，我的正念没有了， 我的中阴现前，那我会往生哪一道？如果堕落三恶道，不是很可怕吗？那佛陀就跟这个摩诃男这个长者讲：“摩诃男啊，你放心，依你平常所修的，你平常已经修行成习惯了以后，你看看，你死的时候你不会堕落恶道。哦，你比如说这样一棵树，从小的种子这样慢慢长，慢慢长，长成一棵树长出来。如果这个树是向东边，顺着太阳的方向长出去的话，那如果突然间把它砍掉，它倒的时候倒哪边？砍的时候已经倒东边嘛？哦，它绝对不会往西倒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向着东边太阳的方向长了，它倒的时候是倒向东边去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哦，那怕的是你这个树乱长，乱长有时候可能有的地方向东，有的地方向西，那随便砍它随便倒，不晓得倒去哪里去，这个才是危险的。但是摩诃男你没有，你平常就已经亲近三宝，就要顺父母，你都布施行善受持戒法，能够对三宝的信心，你不用怕会堕落三恶道。摩诃男这个富翁这个长者听了就非常有信心，因为他平常确实这样做。我们平常讲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那这个万一怎么办？就看这个，看我们平常有没有修行，有没有成习惯。如果已经修行成习惯的话，突然间发生意外死了，照说意外死的都很危险的，很容易堕落三恶道的，但是我们已经成为修行成习了，不会。所以佛陀有交代。那对我们最会有中阴现出现的状况，这里面有一点细节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对自己来讲，我们讲生死之间明明白白，对我们在临终的时候的那个中阴会出现的状况，你要很小心。也就是我要常常跟自己提醒，这个时候我要放下一切，什么事都能够舍，随时都能够放下一切，不要去执着一切。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我们要闻法修行嘛，然后自己能够看到自己应该要把握的是什么，那什么东西都能够放下。第二个，我要能够平常就好好修好，断恶修善，那常常能够意念着三宝，常常能够想到的是我曾经修的善业，这个地方。那如果我发愿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又能够掌握到我要去极乐世界这个心。所以对自己来讲，我临终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对自己来讲，临终的时候就是我放下一切，放下家人，放下亲友，放下财富名利，能够意念三宝，意念我去西方，意念我在这一生里面所修的功德。身体要不要紧？身体已经不再重要了，毕竟身体是要毁灭要消灭的。好，那对于临终的时候，别人临终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很重要，也许我的父母亲，也许我的孩子，也许我的太太先生，朋友，我要知道跟他讲，你要叫他跟他讲，身体是毕竟要坏的，所以不要去执着身体，要舍掉这个身体，不要停留，把它放在这些地方，不要他带不走的，而且这一生所有的挂碍通通要舍。然后跟他讲，你在这一生里面你做得很好，他一定有好的吧，没有说不好的，所以就跟他鼓励好的，让他生起善心，临终这一念的善心会让他往生到善道的。好，那这个地方在如果有师父的话，他生前有皈依再跟他提醒，如果生前没有皈依，这个时候赶快跟他皈依，让他信念信念的三宝，能够保住这个以后，让他生起善心，这时候跟他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皈依三宝能够往生西方极乐的殊胜，启发他对阿弥陀佛的信心，这时候他就渐渐的善心升起，这个往生善道，甚至往生天上，甚至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时候就临终的时候中阴现前，他又转为是善的，不会堕落恶道。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把握到这个因缘以后，我们就对自己、对别人、对父母亲是有交代的。好，那我们先讲到这边，好，那明天再继续。阿弥陀佛。